各位法师，各位同修，请掀开经本第四面啊，第四面啊，第四行啊，看第八。本经之殊胜，在七理七机。那么没有起讲之前呢，先要交代几句话。佛经通常我们称作奇经，奇就是这个契机，这个奇其实相应的呀，也是完全呢相符合的呀。那么为什么称它做奇经？凡是佛所说的经典，第一个一定要与真理相应，这是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，现代人讲啊，真理只有一个。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，就是真如本性啊，真如本性呢才是我们一般人所讲的唯一的真理。可是世间人所谓的真理，并不是佛所讲的真如本性。假如这个世间人呢知道真如本性是唯一的真理啊，这个世间法就叫做佛法了啊。所以佛法跟世间法差别呢就在这里。那么什么叫做唯一的真理呢？现代许多科学家、哲学家乃至于宗教家都在那里探讨我们人生呢从哪里来的，这个万物从哪里来的，世界从哪里来的，乃至于我们讲的这个太虚空它从哪里来的。实在啊找不到了，这没法子了，说个什么呢？这上帝造的，抬出了个上帝来了。如果我们再要追究，这上帝从哪来的？追根究底吗？上帝从哪来的？总不能说无中生有吧？所以，整个宇宙、人生、一切万物，它的来源，这就是真理。自古至今呢，真正找到这个真理的，实在讲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。释迦牟尼佛以前，当然还有许多诸佛如来，那是很久很久过去的事情了，咱们不谈他了。他给我们说出来了。实在讲呢，这个真理没有名字的，也说不出来的，不但说不出来也无法想象。所以佛在经上常讲呢，言语道断心性处灭，就是言语这一道啊，言语说不出来。我们心里面会想啊，能够想过去也能够想未来，但是 对于真理这个东西想不出来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不但超越了言语，也超越了思维啊，思维想象达不到的，它确实存在，一切万法都是它变现出来的。我们佛门里面呢，常讲的大彻大悟，大彻大悟，它悟的是什么呢？所谓悟，就是明了，就是通达。大彻大悟就是真的明了了，真的通达了。通达什么呢？就是把这一桩事情啊搞清楚了。像我们中国禅宗六祖大师，他在开悟的时候，他说了五句话。这个五句话里面，第一句话了，他说：“何其自信，本来清净。”自信就是我们真如本性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名词啊。假设了啊，用这个名词就是真理啊，唯一的真理，本来是清净。又说。何其自信，本来具足，这个是很了不起。具足是什么呢？我们佛门里面讲十法界一真庄严，拿现代的话来说，就是整个宇宙人生，包括太虚空，是我们自信里头啊本来有的。本来具足的，一样也不少。末后又说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啊！这个世界虚空，森罗万象，哪里来的？真如本性变出来的。所以，凡是佛所讲的一切经，如果与这个真理不相应，那就不叫做佛经了啊，不能称之为佛经啊。佛经啊，一定要与这个永恒不变的真理呀、要相应，也就是说，这是佛经理论的基础，是佛说法理论的依据。佛所讲这么多经，他以什么而讲的？就是以真如、以自信的而说的，这叫做切理啊。那么我们把这个意思大意略微介绍之后啊，我把这一段文我们念一遍啊，理的。实即离体，实就是真实，它不是假的，不是虚妄的啊！佛在《金刚经》上告诉我们，这一切境界，他老人家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不是虚妄的，这是真的啊！又告诉我们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啊，有生有灭叫做有为法，那不是真实的啊。真实的法是不生不灭啊，不来不去，不长不断啊，那才叫真实。这个就是真实理体啊，理就是理论的依据，体。就是我们现在哲学里面所谓的本体，宇宙人生的本体，所以称之为理体。一切真如实相啊，真则不妄。这个真跟前面讲的就是真实啊， 儒这个意思很深很广啊，万法皆儒。为什么呢？全是你自信的变现。这句话很难体会，很不容易啊，懂得。我们还得用比喻来说，这个凡夫，所以凡夫就是凡人啊，不是圣人，不是圣人呢，都会打妄想。圣人跟凡人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呢？圣人不打妄想，凡是会打妄想的就叫凡人。圣人不做梦，凡是会做梦的都是凡人。那么我们想想，我们在座的同修里面有没有圣人呢？你们有没有啊？从来没有做过梦的。那么既然做过梦啊，我们用这个做梦来做一个比喻啊。你看，当你在做梦的时候，梦中啊一定有自己啊，不可能做一个梦，梦里头没有自己。你们诸位同学哪一个人有这个经验？我曾经做过梦，梦里头没有自己。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的？绝对没有的啊，梦里面一定有自己啊，也会梦到许许多多的人啊，也有山河大地啊，也有虚空，也有太阳，也有月亮，都梦过的。这些东西，这不就是一个世界吗？啊，宇宙万有吗？啊，从哪里来的？你自己心里头变现的。啊，当你做梦的时候，你整个的心就变成了梦境。整个的梦境呢，就是你自己的心。平常我们讲心在哪里不知道，心什么样子也不知道，可是做梦的那个时候啊，那就太清楚了。心在哪里啊？那个梦境就是心。心是什么样子？梦境那个境界就是心的样子。那所以你要说梦中哪一样东西不是自己呢？没有一样不是的。为什么呢？全梦即心呢，全心即梦嘛。所以梦里头样样东西都是自己变现的。那我们拿六祖这句话来体会到这个意思就很清楚了。何其自信本来具足。你天天晚上做梦，做的梦都不一样，那个梦中境界全是你自信里的具足的。你自信里头没有那个境界，怎么会现这个境界呢？那做梦的时候现出这个境界，这就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。啊，梦境的时间短啊，很快我们就醒来了，醒来想象刚才做的那个梦还清清楚楚啊，记忆犹新的啊，时间短了，知道哎，刚才做了个梦。可是我们眼前这个境界你就迷住了，不晓得眼前这个境界是我们真如本性的显现出来的，就跟做梦没有两样啊。所以佛在金刚经上明白地开导我们呐，一切有为法，又还刚才讲的有生有灭的法，如梦幻泡影。今天这个虚空大地森罗万象全是我们真如本性变现出来的啊。那么也许诸位要问，既然是自信变现的，那应该样样都变得很顺心如意，为什么变出好多不顺心如意的事情呢？这个话问得很有道理，应当现的是称心如意，应该是如此啊。 现在为什么现出的境界不能称心如意呢？那就是你自己迷失了自己。这个佛法里面叫迷悟啊，你迷了啊，样样就不顺心了，觉悟了就样样顺心啊。所以这个佛法所追求的是离苦得乐啊，佛法是离苦得乐。苦从哪里来的？苦从迷惑颠倒来的。乐从哪里来的？乐从大彻大悟来的啊。所以苦乐是果，迷悟是因。你要想离苦，那你就要破迷；你要想得乐呢，那你就得要开悟啊。所以佛教给我们的是破迷开悟啊，破迷开悟啊，我们才能够离苦得乐，那我们自信现的境界就样样称心如意。你们想想这个佛法这个学问好不好？我们应不应该学呢？啊，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学习。那么佛的经典很多，非常的丰富，可以说对于宇宙人生，过去是，现在是，未来是，我们这个地球他方世界，我们今天讲的外太空，佛经典里面都跟我们讲的很详细很明白啊。所以是一部真正了不起伟大的学问。这么多经典，我们初学的人看到了，那从哪里下手呢？古人常讲啊，一部二十四史啊，都不知道从何念起了啊。二十四史是我们中国的历史，其实这一部二十四史也不过三千多卷而已，比起佛经啊少的太多太多了啊。那么佛经呢从哪里下手？那的确是重要的课题。在上一次，我也曾经跟诸位呀做过详细的报告。首先，我们要认识佛的经典。佛的经典，给诸位说真实话，没有浅深，这个妙极了，没有浅深。浅人念起来浅，深人念起来深，这个是他跟我们世间的书籍不相同。那所以经典本身没有深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与自信相应，自信里面没有分别，自信里面没有染着，自信里面没有执着，它哪来的浅深呢？啊，所以说要浅，三岁小孩都能懂；要深，等觉菩萨还摸不到边，啊，像观世音大势至都摸不到边际。这是真的，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了，我们对于经典的选择就不会怀疑，也就容易了。一切经典，你喜欢哪一部经典，你就可以选择这一部经典下手。诸佛菩萨，你喜欢哪一尊，你就可以亲近这一位佛菩萨。你看看这个多自在呀！啊，没有一丝毫的约束， 也没有一个定法啊，一定要从哪里去，没有，没有定法。但是虽没有定法，它有原则，这个原则呢一定要遵守。如果不遵守原则，那我们的修学要想上轨道啊，那就困难啊。这个原则就是专精。说实在话，这样的原则不但学佛我们要遵守，世间法里面还是离不开这个原则啊。譬如你在学校念书，你只能选择一个科系啊，这一个科系这就是专，这就是精，你的书才能念得好，你念上四年呢才能拿一个学位啊。如果你不专，你说我每一个科系啊我都想学，每一个科系我都想听，那么一个大学有几十个科系，一个科系念四年，十个科系四十年，一百个科系四百年，你到哪一年才能毕得了业呢啊。所以佛法了在原则上讲是相同的，一定要专攻，要专修，我们才能够在短时间得到真实的效果啊。这个是不管你选择哪一部经，哪一个宗派，哪一个法门，能够守住这个原则都能有成就。如果你还没有选择，那在此地呢我就奉劝你，我给你提供一部经书，这就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。我贡献你啊，从这部经上下手。这个经下手有什么好处呢？这个地方说了啊，我们再念下去。本经乃助真实慧，开化显示真实之机，并会以真实之力，纯以真实也。你们看看这一句，你就想到啊，我们给诸位推荐，给诸位介绍啊，是有道理啊。这个三种真实，其他经上很少看到的啊，在我们这个经上啊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了，给我们讲三个真实。第一个，住真实慧，住就是你心里面安住啊，心安住在哪里呢？安住在真实的智慧上。在中国，是在讲中国人受这个小说的影响非常之深啊，因为在过去学校少，受教育的机会少啊，看戏啊，听说书，说书大概不晓得此地位，在从前大陆上说大鼓书的啊，那个大鼓书说书的内容都是小说。那么在中国小说里面，这个《西游记》啊，流行的很广啊，唐三藏取经啊，啊，孙悟空、猪八戒这些妖魔鬼怪的徒弟啊，哈哈，这是家喻户晓。这个对于佛法的误解有很大的影响。所以经典里面呢，这个《金刚经》的知名度是最高啊，在一切经里面，没有人不晓得 佛门里头有一部《金刚经》啊，佛教里头啊有一个观世音菩萨，佛菩萨里面呢，观世音知名度最高的，家喻户晓。这些呢，通通是《西游记》给他宣传的，没有《西游记》宣传，谁知道有观世音啊？这个都是小说，这是造出这个影响力啊。《金刚经》上，读过《金刚经》的同学都知道，《金刚经》上实在是提出两个问题，须菩提尊者提出来的。啊，实在讲啊，须菩提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，啊，解空第一了，在佛的弟子当中，他是解空第一。啊，《金刚经》讲空慧。那他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向释迦牟尼佛提出两个问题。当然，这两个问题在他来讲是明知故问。啊，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，大家不晓得，他装作不知道。向老师，不是我们的老师，向老师提出这个质疑。第一个问题就是云何降伏其心，我们凡夫的心呢，杂念很多，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想止都止不住，这是请教释迦牟尼佛，怎么样能把我这个乱心啊能够降伏，叫我这个心定下来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说呢，应云何住，我们的心呢应当安住在什么地方。啊，整部的金刚经啊，释迦牟尼佛就是解答这两个问题。啊，诸位要是去研究金刚经，读金刚经，你花上个十年八年未必能够理解，未必能够得到答案。可是啊，如果换到本经呢，这个答案就太简单了，啊，而且非常具体，并不谈玄说妙。那个金刚经是有一点谈玄说妙，愈说愈玄，玄得我们自己不晓得他说些什么，啊，很难在金刚经上得到利益，啊，不像这个经，这个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，住真实慧。那么我们问呢，这个真实的智慧在哪里呢？这一部经典就是真实的智慧。啊，不但是阿弥陀佛的真实智慧，也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真实智慧。啊，那我们要怎样住呢？这个住的方法，你每一天去读诵，读诵就是住。那我念这个经啊，我这个心跟经就相应，你的心就住在这个真实慧里头了。啊，所以对于这部经，我也在的劝勉同修，不要求理解，啊，不要刻意的求解。这个解怎么样呢？随分解，你念，你每念一遍呢，有一遍的体会，那个体会呀，就是理解。啊，这种体会呢，就是你的真实慧。啊，经是佛的真实慧，也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。我每念一遍体会到那个意思啊，就是好像我吃东西啊，尝到口味了，我欣赏到了，我真正得到了，啊，真正得到了，而且这个味道呢，越尝越浓，越来越多。